俄乌最关键的一日，普京作战计划曝光，卫星再出现异动，全球开始震荡，普京核威胁扩大，北韩蠢蠢欲动，自打嘴巴，中共驻乌使馆又说撤侨难以执行，香港再增26000宗确诊，急症室惨况曝光，安倍呼吁美国抛弃战略模糊，明示协防台湾，俄罗斯多地继续反战示威，超过5000人被捕。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8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月28号礼拜一，对俄乌战争来讲将会是重要的一日。乌克兰内政部副部长叶宁透露，俄乌代表团的谈判将会在当地时间礼拜一朝早举行。与此同时，随着外汇市场开始，金融制裁的威力将会进一步展现。瑞士总统卡西斯2月27号表示，瑞士联邦委员会将会在28号开会讨论制裁议题，一直秉承中立原则的瑞士很有可能效仿欧盟冻结俄罗斯在瑞士的资产。瑞士是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如果该国亦都加入制裁行列，俄罗斯经济将会面临崩溃。此前，美国、欧盟、英国及加拿大已经联手推出金融核武级制裁，冻结俄国央行在本国的资产，并将俄罗斯踢出全球支付系统 SWIFT。 制裁公布的第二日是礼拜日，外汇市场休市，但据华盛顿邮报，当日俄罗斯最大的私人银行俄罗斯商业银行的兑换率已经从制裁前的83卢布兑1美元暴跌至171卢布兑1美元，相信等到28号开市之后，卢布还会下跌得更加剧烈。俄罗斯国内迅速出现恐慌性挤兑，27号央行突然下令，从28号朝早7点起限制外国客户出售证券，目的是防止外国资本流出俄罗斯。西方各国突然在金融制裁上快速达成一致立场，似乎亦都吓到北京。中共原本被认为是普京发动这一场战争的原因之一，习近平在北京和普京签署一系列协议，可以缓解西方的制裁，但27号一位不具名的美国政府高层代表透露，华盛顿认为北京不会对莫斯科提供帮助。这一名代表还说，昨日或者前日有报道说，中国限制自己部分银行发放贷款从俄罗斯购买能源资源，这样可能意味着同过去多年的情况一样，中方倾向于尊重美国制裁的力量。这个消息是由俄罗斯国营传媒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的，因此被认为莫斯科意识到北京立场的转变。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同一日亦都在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当中说，中方已经实施了一些由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启动的制裁。沙奇还要求北京采取更多行动，说这个不是旁观的时候。与此同时，俄军在乌克兰亦都陷入越来越多困境， Twitter 等社交媒体上多段影片显示，不断有俄国坦克和军车因为燃料和食物被耗尽，被困在乌克兰的高速公路上动弹不得。在战争持续4日之后，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卢比奥发推文披露普京的作战计划，包括第一，12小时内掌握乌克兰制空权；第二，36小时内摧毁军事通讯；第三，48小时内包围基辅，迫使现政府逃离；第四，72小时内扶植傀儡政权。对比乌克兰战况来看，普京没有实现任何一项计划。虽然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承诺愿意无条件在白罗斯边境和俄方展开会谈，但持续追踪俄军动向的美国太空科技公司 Maxar 27号公布最新卫星照片，指俄军部队正大量集结朝基辅方向移动，车队延伸超过5公里长。同时据 BBC 报道，普京已经在27号下令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将核武部队置于战斗警戒状态。普京面对内外压力显得焦躁，泽伦斯基对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28号会是最艰难的一日。外界认为 如果乌克兰能够顶住28号新一轮攻击，这样将会对俄军形成重要心理打击。俄乌战争正在改变世界格局。白罗斯2月27号宣布要放弃非核地位，为俄罗斯在该国部署核武器扫清障碍。同时，平时就小动作不断的北韩开始蠢蠢欲动。朝中社报道说，习近平日前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传达讯息，表示在新情势之下，中方已经准备好同北韩合作，加强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据俄罗斯多间通讯社引述白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报道说，白罗斯27号以 65.2% 的支持率通过修宪公投，放弃国家的非核地位。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当日在投票所表示，可能会要求俄国在白罗斯部署俄国武器。1994年12月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会议上，美国和乌克兰、俄罗斯和白罗斯以及英国和哈萨克分别签署了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这个非正式的国际条约旨在解决在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白罗斯和哈萨克遗留下来的核武器问题。乌克兰、白罗斯和哈萨克在1994年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并移交核武器给俄罗斯。如今白罗斯总统的表态可能导致苏联解体以来白罗斯国土首次出现核武器。西方先前已经表示不会承认这项公投结果。就在白罗斯今次所谓的公投之前，普京下令将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力量转入高度戒备状态。一个独裁国家发出这种核威胁，足以震撼全球。没人敢断言普京是到了发动核战争的临界状态，还是仅仅是为谈判施压。特别是普京在24号入侵乌克兰当日就曾经暗示说，谁敢干预俄军，俄罗斯就不惜动用核武。当时北约成员国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在被法国电视一台询问如何看待普京的暗示时，曾经不动声色地反驳，不要忘记北约亦都是一个核武集团，我就点到这里为止。这样看来，战争阴霾似乎在扩散，俄乌战争正在改变全球的格局。就在26号，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致电习近平，提到愿意同北京合作，希望借此重创美国及其盟友。而习近平亦都回电表示，乐见双方维持稳定的合作。第二日，北韩传出疑似发射不明飞行物的消息，日本政府亦都证实目前仍在调查为何种军事设备。乌克兰情势恶化，各国启动撤侨计划。在台湾外交部顺利将国人接往波兰之后，中共撤侨行动仍然没有展开。中共驻乌克兰大使2月27号更加是宣称包机方案难以执行。几日之前，中共大使馆说将会准备帮助中国公民离开乌克兰，还发布公告说开放中国公民登记撤侨包机。但大使馆现在却说，由于当地现在实施严格空中管制措施，飞机经常遭遇炮弹和导弹攻击，如果撤离过程遇到危险，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现阶段包机撤离的方案很难执行等等。有身在乌克兰的中国人发推文披露说，求你们不要问为什么不回国，或者为什么还未回国，回得到去我们早就回去了。在乌克兰的外国人16号之前都撤得差不多了，连非洲的学生都撤完了，为什么在乌克兰还滞留6000-7000中国人，就不应该反思吗？是谁个倒死回国佬？中共以前曾经说有大约6000名中国公民在乌克兰留学和工作。对比台湾政府，在24号俄罗斯出兵当日就启动应变计划，当晚10点由驻俄罗斯代表处安排专车协助18名台湾人在26号晚8点进入波兰，驻波兰代表处陈龙锦大使设宴款待慰问，再协助国人继续乘搭专车前往首都华沙，之后由国人自行安排返国或者前往其他安全地区。香港新增病例屡创新高，2月27号再增26000多宗，相比前一日整整暴增10000宗，医疗系统负荷过度，濒临崩溃。 据明报报道，急症室仍然大排长龙，截至26号朝早7点，17间急症室有484人已经等候超过48小时，同时死亡人数急升，2月20号至26号的一周之内，最少有246名染疫者离世，而前一周就有60多人。伊丽莎白医院一位急症室护士透露，急症室大爆满，只能够找个空位铺上毛巾就让病人躺在地上。护士形容就好像在叙利亚打仗一样，而且在急症室离世的人目前只能够暂时放在急症室，甚至有些放了超过8小时。这位护士描述，有时候经过都会闻到味道，就好像成为了战地医院。第五波疫情以来，确诊总数已经逼近10万，连带出现死亡潮，多间公立医院的急症室和太平间双双爆满，甚至有尸体被放在地上，出现尸搭尸的惨况。根据统计，上个礼拜处理的数量是以往的10倍之多。工作人员就感叹，入行十几年第一次见到死这么多人。香港卫生署指出，公共太平间在一个星期接收的数量已经占去超过九成空间，接近临界点。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月27号指出，台湾和美国及日本共享普世价值，经过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教训之后，华盛顿应该果断抛弃长久以来奉行的战略模糊政策，明确表示一旦中共武力犯台，美国将会协防台湾。据自由时报报道，安倍晋三在日本富士电视台的谈话节目当中指出，俄国入侵乌克兰是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外界同样担忧北京会有类似行径。安倍重申，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看法。台湾距离日本与那国岛仅约110公里，如果北京对台动武，首先将会建立在台湾周边的海空优势，亦都将会波及日本领空，影响日本领海或者专属经济区安全。因此，安倍指出，美国应该抛弃战略模糊，表明美方会在台湾海峡爆发危机时出手干预，以约束中方。安倍亦都提出共有核武器的讲法，指出尽管日本宣示非核三原则，亦即是不拥有、不生产、不引进核武，但同时亦都应该讨论如何保护世界安全，不要将这个话题视为禁忌。俄罗斯独立人权媒体 OVD Info 2月27号晚透露，入侵乌克兰四日以来，俄罗斯当局已经拘捕了超过5250名上街进行反战抗议的国民。连日来，俄罗斯人在街头发起反战示威。美国之音报道27号，有抗议者举着反战标语，亦都有人手持乌克兰国旗颜色的蓝黄两色鲜花。伊尔库茨克一名抗议者说，这一场战争对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都是一种犯罪。据 CNN 报道，几十座城市都出现反战示威，要求克里姆林宫立即停止军事行动，还给大家和平。在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当日，俄国调查委员会就警告俄国公民，参加任何反战抗议都是非法，被捉到视同犯罪，会留低案底，但众多俄罗斯人仍然走上街头。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